刚才我们所看的这段话语，
头先我哋所睇嘅呢段话语，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实在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信息。
对我哋基督徒嚟讲，实在系一段好宝贵嘅信息，
因为它告诉我们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
因为他告诉我们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叫我们得以自由，
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权利，
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权利。
我们这个礼拜看见十八万的人，
我们这个礼拜见到
十八万
的人，
对，一个烛光会，
一个烛光晚会，
后面有一个的人的期望，
后面是有一个人的期望，
就是自由，
就是自由。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
这个自由是一个神已经给我们的，
这个自由神是已经给我们，
所以我们这段话语是保罗是提醒我们，
所以这段话语保罗是提醒我们，
不要再被那个奴仆的恶勒住了，
我们不要再被这个奴仆的轭合制。
好了，为了要解释自由跟为奴这件事情，
为了要解释自由和为奴这件事情，
保罗就用了一个旧约的故事，
保罗就用了一个旧约的故事，
就是亚伯拉罕，
就是亚伯拉罕，
是他一生里面十七年失败的日子，
就是他一生里面有十七年一个很失败的时间，
但是在这十七年的里面，
在这十七年里面，
却给了我们非常宝贝的功课，
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贝的功课。
这里是讲到亚伯拉罕有两个的儿子，
这里讲到亚伯拉罕有两个的儿子，
一个呢是一个奴婢所生的，
一个是从一个奴婢所生的，
一个是自由或者是自主的妇人所生的，
另外一个是自由或者是自主的妇人所生的。
在短短的几节的经文的里面，
在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
他就从这个的故事里面就分开三段，
他就从这个故事里面就分开了三段，
而从这三段里面呢，讲给我们听不同的教训，
而且在这三段里面告诉我们知有不同的故事。
我们已经讲过两次了，
我们已经讲过了两次，
头一次呢是讲到这两个儿子的出生，
头一次是讲到这两个儿子的出生，
一个是从血气所生的，
一个是从血气所生的，
另外一个是凭着应许所生的，
另外一个是凭着应许所生的。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就提到，就是上一次我们就讲到两个儿子不同的生活，
然后在上一次我们就讲到这两个儿子有不同的生活，
一个是为奴的儿子，
一个是为奴的儿子，
另外一个是按着应许而成为儿子的，
另外一个是按着应许而成为儿子的。
好，保罗就这样讲，
保罗就这样讲，
他说这个呢只不过是一个比方，
他说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比方，
就告诉我们这两个的妇人，两个的妈妈跟两个的儿子呢是讲两个月的，
就讲到这两个妈妈和那两个儿子是讲到两个的月。
好，其中一个的月是旧月，
其中一个约是旧约，
他是讲律法的，
是讲到律法的，
这个带来的结果就是叫我们为奴，
带来的结果就是叫我们为奴。
但是我们新约不是这样的，
但我们新约不是这样，
神是给了我们恩典，
神是给了我们有恩典，
而从这个恩典呢就带来了自由，
从这个恩典就带来了自由。
为了解释这两个的约，
为了解释这两个的约，
保罗就用了四幅的图画，
保罗就用了四幅的图画，
两幅的图画是讲这个旧约，
两幅图画是讲到旧约，
两幅的图画是讲到新约的，
两幅图画就讲到新约。
好，我特别我们想着重的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用了用整个的时间，
我们上个礼拜用了整段时间，
就是讲两个 的图画是新约，
就讲到新约那两幅的图画。
第一个就是从以赛亚书五十四章而来的，
第一个是从以赛亚书五十四章而来的，
就 讲到我们原来是被捆绑的人，
是讲到我们原来是被捆绑的人，
是因着罪的缘故，
是因着罪的缘故。
但是现在主耶稣拯救我们了，
但现在主耶稣拯救了我们。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是最清楚关于基督的预言，
是最清楚讲到基督的预言。
好，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但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神就对这一班的以色列人讲，
神就对这一班以色列人讲，
因着你们的罪，因着他为你们的罪的债付上了，
因为他为着你们的罪业的债已经付上，
所以从此你们是自由的人，
所以从此你们是自由的人。
我再用这个爱来爱你，
我再用爱来爱你。
就在这个时候，神就讲了一个最美丽的一句话语，
然后在那个时候神就讲了一句最美丽的
话，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
但我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你，
但是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
但是后面还加了一句话，
后面再加了一句话语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平安的约，
就是我平安的约，
也不迁移，
也不迁移。
哎呀，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
在我们人生里面，
神的恩典乃是一个永远的约，
神的恩典是一个永远的约，
是何等的宝贵，
是几咁嘅宝贵。
好，他还用另外一幅的图画，
还有另外一幅的图画，
就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
就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
就是讲到我们今天，假如我们有这个自由的时候，
就是讲到今日我们有这个自由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有主的同在，
我们人生有主的，
就如同天堂一样，
就如同天堂一样。
好，这个是过去的两次我们所讲的这个一个快快的一个温习，
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两个礼拜所讲的一个很快的温习。
但是今天我要问一个的问题，
但今天我要问一个问题。
好，在这里讲到两幅的图画，
这里讲到两幅的图画，
一幅在律法底下为奴，
一幅是在律法底下为奴，
第二在恩典的底下我们有自由，
第二个在恩典之下我们有自由。
但是问题是，到底我们怎么能够才能够进入这种自由的人生？
所以个问题是，我们怎样能够进入这样自由的人生？
有些时候为什么我们得着神的恩典了，
有些时候我们得着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我们为奴，
但是我们仍然觉得我们是为奴，
我们还是惧怕，
我们仍然惧怕，
我们还是伏在这个腐败的中间，
我们仍然伏在这个腐败。
为什么呢？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历这个自由的人生呢？
我们到底怎样能够经历这样自由的人生？
好，为着这个的缘故，
为着咁嘅缘故，
保罗就带我们进入这个故事的第三段。
保罗就带领我哋进入呢个故事里面嘅第三段。
在这里就是讲到这个两个儿子这个故事的结局，
就系讲到啲两个儿子故事嘅一个结局。
刚才我们所念的四章二十九节，
头先我哋读咗四章二十九节，
那里就讲到这个的故事了。
嗰度就讲到呢一个故事，
就是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
就是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
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
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
现在也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好，这一段的话语呢，是讲到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的那个十七年 的光景。
这里就讲到亚伯拉罕生平里面那十七年的光景。
那个时候，从前他一个儿子都没有，
从前他一个儿子都没有。
现在呢，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儿子，后来有两个儿子。
现在开始有一个儿子，后来有第二个儿子。
他应该是很快乐了，
应该是很快乐。
但是这么晓得这几年里面呢，一直都是家里面不安静，
点知喺呢个里边咧，佢家里边一直都系唔安静。
刚刚开始的时候，当亚伯拉罕与亚甲就是那个侍女同房了以后，
啱啱开始讲到亚伯兰与夏甲佢嘅侍女同房嘅时候，
好一下下甲了就怀了孕了，
夏甲就怀咗孕，
应该快乐了，
应该快乐。
哎呀，但是他见到自己有孕，结果就小看他的祖母了。
但系佢见到自己有 有人呢就小看他的主母。
哎呀，你可以想象那个的时间啊，
你可以想想在那个的时间，
两个，一个是 主母，一个 是奴婢，
一个是主母，一个是奴婢。
但是呢他们两个人是非常的不和睦，
但他们两个人是非常之不和睦。
哎呀，这个太太撒来就来怪亚伯兰了，
太太撒来就来怪亚伯兰了，
都是你不好，我因你受屈了。
他说都是你不好，我因你受屈。
愿耶和华在我中间给我判断吧，
愿耶和华在我你我中间来判断。
哎呀，亚伯兰一句的话语都没有讲，
亚伯兰一句话语都没讲。
但是你可以看见那十三年是非常的不快乐的，
但是你可以见到那十几年里面是一直都不快乐。
好，终于呢以撒出生了，
终于以撒出生了。
哎呀，这个充满了快乐，
充满了快乐。
好，三年了以后以撒断奶的日子了，
三年之后到以撒断奶的日子，
亚伯拉罕就失败了一个丰盛的筵席。
亚伯拉罕就摆设了一个很丰盛的筵席。
哎，那个时候这个奴婢的儿子就以撒玛利，
那时候奴婢的儿子以撒玛利呢，
他那个时候已经十七岁了，
他那时候已经十七岁。
在中文圣经里面呢有一句话语我们不太懂他的什么意思，
在中文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语我们可能不是很明白他
什么意思。他说撒拉看见这个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
他说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
这句的话语呢实在是讲呢这个大哥哥在欺负他的小弟弟，
这里实际上是讲到这个大哥哥是欺负个弟弟，
是 mocking， 是那里捉弄他，在欺负他，
在那里捉弄他欺负他。
哎呀，你不要想啊，有些时候十七岁的一个小孩子那欺负人的时候，哎呀，有些时候是蛮厉害的。
有你不要看十七岁啊，他欺负起上来的时候真的都会挺厉害。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三岁的以撒他的妈妈就没办法了，
那时候三岁的以撒的妈妈就没办法，
他就对亚伯拉罕说，
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
你要将这个侍女和儿子赶出去，
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的承受产业，
因为这个侍女的儿子不可以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
好，在这里呢就讲了这十七年所发生的事情，
这里就讲到在十七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起这件的事情呢？
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情呢？
他就讲到，
他就讲到，
他说是的，神现在已经给我们做一个自由的儿子了，
他说神已经给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了，
但是假如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
但是如果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还有那个为奴的儿子在那里的话，
还有这个为奴的儿子在里面，
你是不能得安定的，
你是得不到一个安定，
你的人生还是在挣扎之中，
你的人生还在这个挣扎里面，
还是在不快乐之中，
还在这个不快乐。
到底保罗在这里想讲什么呢？
到底在这里保罗他
就讲我们基督徒啊，虽然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
他想讲我们基督徒已经成为基督徒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是不快乐呢？
为什么我们是仍然不快乐？
我们昨上个礼拜我们听到讲的自由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自由不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怎么离开了这里我回去的时候还觉得我是为奴为奴为奴，
但是为什么离开这里的时候仍然觉得我们是为奴为奴为奴？
我生命里面充满了惧怕，
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惧怕，
我周围一看的是一个腐败的人生，
我们周围一看下是一个很腐败的人生。
保罗就告诉我们了，
保罗就告诉我们，
是因为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仍然有一个的战争，
因为在我们人生里面仍然有一个战争，
不单只是外面跟里面的征战，
不单只是外面和里面的，
更重要的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的征战的，
最重要是在我们里面仍然有一个征战。
保罗就在罗马书里面就讲到我们人生的征战，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讲到我们人生的征战，
他说好像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呢有两个的我，
好像我们里面有两个的我，
这个我呢是非常要想做好的，
一个我呢是非常之想要做好，
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
我们知道什么是好，
我心里面是非常的愿意做好的，
我们心里面是非常之愿意，
甚至我立志要做好的，
甚至乎我们立志要做好，
但是怎么晓得我做出来的，
怎知道我们做出来的，
就偏偏与我的思想相反，
就偏偏和我们的思想是相反，
所以在罗马书那里他就讲，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所以在罗马书保罗这样讲话，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
我。想请问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
我想请问每一位弟兄姐妹，
有些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里面做的不对的，
有些时候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得不对，
但是你甘愿做的呢还是不愿意做的呢，
是你甘愿做呢还是不愿意做，
我相信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愿意去这样做、
在那里保罗做了一个表达，
在那里保罗做了一个表达，
这个话语就把 表达了我们基督徒心里面的感受，
一句话语就表达了我们基督徒心里面的感受，
他说我真是苦啊，
他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他说哎呀这个的情况，
他说这个的
就是形容，
就是形容
好像血气的跟圣灵圣的那个的征战，
就好像从血气身和从圣灵身里面这样的征战，
好保罗说，
保罗啊，
你要先把那个旧的那个老的赶出去，
你要将这个旧的这个老我赶出去，
否则的话你就不能经历这个自由的人生，
否则的话你就不能够经历这个自由的人生。
好，下面我们就看了这个五章第一节就开始，一直到十二节，
然后我们下面看到五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去到十二节，
那里就告诉我们，
在那里告诉我们
到底我们有些什么问题，
到底我们有什么问题，
我们家里面的为奴是谁，
我们家里面为奴的是谁，
是什么是要我们把他赶出去的，
是什么要将他赶出去，
然后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然后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样的才能够享受这个的这个产业，
然后我们就知道怎样能够享受这个产业。
下面的一段五章的一节到十一节，
在五章一节到十一节，
就是讲到我们心中的征战，
就讲到我们心中的征战，
然后他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然后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好，在五章第二节里面呢，保罗就讲了一句的话语，
在五章第二节保罗讲了一句话，
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隔离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
他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隔离基督就与你们无益。
我们假如我们一直的在看加拉太书的话，
假如我们一直在看加拉太书的话，
我们就知道这件的事情，隔离这件事情呢是保罗一次再次在跟他们争的，
隔离这个事情呢是保罗一次再次跟他们在争论，
但是在这里呢保罗讲得非常的厉害，非常的严重，
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的厉害，非常的严重，
讲到十节十二节的时候，
讲到十至十二节，
那个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
他说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
十二节他说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
然后跟着说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
哎呀你看保罗讲这个话语好迫切啊，
保罗讲这句话好迫切，
甚至我们有一点讲，哎呀怎么他那不客气呢，
为什么我们甚至会说，甚至他为什么讲到这么不客气，
也许当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这里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到我们今天基督徒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
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两兄弟，
我们两兄弟
今天呢，哥哥被妈妈骂了，
今天哥哥被妈妈闹了，
哎呀妈妈把他闹骂得很厉害，
妈妈将他闹得很厉害，
但是我是弟弟，
我是弟弟，
妈妈骂这个哥哥呢跟我无关，
妈妈闹这个哥哥跟我无关，
所以我就在这里
我就在这里
我想象里面你们这个真你这个哥哥真是应该的，应该的，
这个哥哥不值得死，
你讲的，我没有讲。
我讲嘅唔系佢讲嘅。
这个是牧师那里学来的啊。
系从牧师嗰度学翻嚟嘅。
哎呀，我们想这个格里律法。
这个国礼律法，
这些都是犹太人的问题，
这些都是犹太人的问题。
我们今天又不是犹太人，
今天我们又不是犹太人，
并且我们是二十世纪了，
而且去到二十世纪。
那你叫我们看这些故事有什么关系呢？
你叫我们看这些的故事有什么关系？
到底这个割礼跟我们今天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关系？
到底这个割礼跟我们今天有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我们今天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好，那我们等下面呢，在第六章的时候保罗就讲了，
然后下面去到第六章的时候，保罗就
为什么这个割礼是那么不好呢？
为什么这个割礼是这么不好？
在那里恰恰讲了两处的地方，
在那里讲到两处的地方。
头一个是六章十二节，
头一个在六章十二节，
他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
他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
都勉强你们受隔离，
都勉强你们受隔离。
到底当日的隔离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当日的隔离是什么意思？
隔离是他们犹太人的 identity， 是他们的身份。
隔离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身份，
他们为着这个是非常骄傲的，
他们为着这件事是非常的
骄傲。这个隔离就是好像我们今天在香港，
这个隔离就好像我们今天在香港。
哎呀，假如你有一些很有名的那些会所把你接受了，
或者今天有一个很出名的会所接受了你做会员
了，好，你成为那个会所的会员了，
你能够成为这个这么出名会所的会员了，
觉得非常的了不起，
你会觉得很了不起。
所以当时的隔离有一点点像这样的，
当时的隔离就有点好像这样。
他说好，我们是犹太人，
我们是犹太人，
你们外邦人不是犹太人，
你们外邦人不是犹太人。
但是呢，假如你们要成为基督徒的话，你们就一定要入会。
但是如果你们要成为基督徒的话，就一定要入会。
完全的，在后面呢，完全是外貌体面的问题。
哦，其实呢，是一些外貌体面的问题，
是一个面子的问题，
是一个面子的问题。
他说你们喜欢外貌表现得很好，
他说你喜欢外貌表面得很好，
所以就勉强人家受隔离，
所以你们就勉强人家受隔离。
哎呀，我们说面子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说面子有什么不好呢？
但是慢慢的，
但慢慢的，
假如我们想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啊，
假如我们想在我们人生里面，
许多问题的出现，
很多问题的出现，
都是看别人怎么样看我的，
就是看看别人怎么来看我们。
我有些人会这样讲，
有些人会这样讲，
我辛苦不怕，
我辛苦不怕，
你要叫我日夜都做都可以，
你叫我日夜做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够看不起我，
但是你不能够看不起我，
样样东西都能，
样样嘢都得，
但是伤了我的自尊，我就跟你拼命。
但系如果你伤咗我嘅自尊，我就同你搏命。
诶，我其实发现一件的事情啊，
我就发现一件事，
有些我的从前的同事，
有啲时候我从前嘅同事，
平常是非常有修养的，
平常系好有修养，
但是一碰到是他自尊、他的 pride 的问题的时候，
但系如果一碰到佢关于佢自尊嘅问题嘅时候，
他就不客气了，
佢就唔客气。
哎呀，我不要看别人。
不要看别人，
我想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我想我自己都是一样。
我想有些时候在过去我一想的时候，有一些的经历叫我非常的羞愧，
有些时候我过去的经历叫我非常的羞愧。
那个人跟我明明是很好的，
那个人明明跟我好，
有一天他来跟我讲好话，
有一天他跟我来讲好话，
但是这句的话语伤了我的这个自尊，
但是他的话语伤了我的自尊，
我就不跟他讲，再不跟他做好朋友了，
我就不再跟他做好朋友。
哎呀，回想这些的时候非常的羞愧，
回想这样的时候非常的羞愧。
我们说讲面子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说讲面子有什么不好？
管别人看我有什么不好呢？
看看别人怎么来看我有什么不好。
但后面有一个我，自我，
但后面是一个自我，
是绝对人家不能碰，
是绝对人家是不可以来碰。
好，跟着六章十三节里面，
然后在六章十三节里面，
他就保罗再跟他们讲，
保罗再同我哋讲，
他说他们愿意你们受隔离，
他们愿意你们受隔离，
不过要藉着你们的肉体夸口，
不过是要藉着你们的肉体夸口。
到底隔离后面的是什么呢？
到底这个隔离的后面是什么？
就是肉体的夸口，
就是肉体的夸口，
就是我们按照我们人所看见所知道的，
就是按照我们人所看见所知道的，
我的成就也好，
我的成就也好，
我的本领也好，
我的本领也好，
是用这个来夸口的，
就是用那样东西来夸。
在隔离后面的就是这个了，
在隔离后面就是这样。
无论是我喜欢人家怎么样看我，
无论我们喜欢人怎么来看我，
或者是我暗暗的骄傲为着我肉体的事情，
或者我暗暗的骄傲为着这肉体的事情，
但是在后面有个我，
后面就有一个我，
自我，
自我，
自我为大，
自我为大，
自我的中心，
自我为中心。
你想想看，在我们人生里面多少的不快乐？
你想想在我们人生里面几多的不快乐？
都是从这个骄傲来的，
都是从这个骄傲来的，
是不是呢？
是不是
呢？有对自己的成就也觉得有一点的骄傲，有什么不好呢？
对于自己的成就有少少的骄傲，有什么不好？
哎呀，你看看，在我们的孩子里面有多少的不快乐？
你可以看看在我们的孩子里面有几多的不快乐？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妈妈在比较。
因为妈妈在比较，
或者父亲啊，父亲跟妈妈，
父亲和妈妈，
我孩子的学校比你的孩子的学校好，
我孩子的学校比你孩子的学校好，
所以我的孩子要更做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孩子能够做更加多
的，争来争去的时候，最后最苦的还是孩子。
真来真去最苦的是个孩子，
比较啊，争啊，
在那比较，在那争。
我们有些时候暗中明中我们也在争，
有些时候暗中明中我们也都在争，
我们在工作里面争，
我们在工作里面争，
看看谁大，
看看谁大。
我们在家庭里面争，
我们在家庭里面来争，
看看谁高，
看看谁高。
哎呀，但后面有自己的骄傲啊，
但后面就有个骄傲，
是自己的傲慢啊，
自己的傲慢。
我是最不喜欢看见人就是看见他的傲慢，
我最不喜欢看见人就是看见他的傲慢。
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奇怪的，
但很奇怪，
越看见人家的了不起，
越看见人家的了不起，
觉得了不起，
觉得很了不起，
就越觉得自己的了不起，
就越觉得自己了不起。
不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我们许多的问题都是出于自我，自我的，
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是出于自我。
哎呀，我对不起啊，我讲一件事情。
对不起，我想讲一件事。
你晓得我太太跟我们常常有些时候哈、有弟兄姐妹们或者团契的请我们去讲夫妇的关系。
有些时候有团契会请我和我太太去讲到夫妻的关系。
好，我们讲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们就讲到以弗所书第五章。
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教训，
是非常重要一个神的教训。
好，我平常讲这段的话语的时候呢，
我平常讲那段话语的时候，
我从来不讲那个太太要怎么样的，
我从来都不讲太太要怎
么样，因为那段话语很明显的，
因为那段话语很明显，
他说你们做丈夫的，
他说你们做丈夫的
你要这样这样，
你要这样，
你们做太太的你们要做这样这样，
你做太太的要怎么样。
那既然这句话语是讲你们做太太的，那我们做丈夫的就不要听
了。那既然说你们要做太太要这样，那我们做丈夫又不用听。
所以我做每一次我要讲这些的时候呢，我总是讲圣经里面是教导我们丈夫要怎么样的，
所以我每一次讲到那段话语的时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做丈夫是怎样的，
就是那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
就是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
为自己设计，
为自己设计，为妻子设计。
嘿，我讲完这个了，
我讲完这个了。
有很多时候呢，玩的时候呢，有人会来说谢谢我的。
有些时候完了呢，有人会来多谢我。
但是奇怪啊，
但奇怪，
谢谢的很少是他先生的，
好少先生来多谢我，
多数是太太的，
多数都是太太。
哎，上个礼拜的时候，
上个礼拜
我们去讲了，
我们又去
讲完的时候，
讲完的时候，
我太太就起来了，
我太太就
起来，她就说这个圣经也教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然后在圣经也都讲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所以她也讲了，
她一讲
这个妻子要怎么样做，
妻子要怎样做？
哎，奇怪啊，
奇怪。
玩的时候呢，有些弟兄来，真好，真好，真好。
有些弟兄就话真系好，真系好。
哎，怎么没有听见妻子太太跟我讲的呢？
点解冇听到啲妻子？
哎呀，虽然那一段的话语是叫我们不要自爱，是要爱别人，爱太太，爱先生。
系讲到唔好自爱，系要爱太太，爱先生。
但是每一次一看见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想，哎呀，还是自我。
但系每一次睇到嗰度嘅时候，都系讲到自我。
你不看不是吗？
你话唔系咩？
哎呀，我们在这里照了一个相，150人都在那里。
我哋如果影张相，150人喺度。
你一拿起那个相片的时候，
你一攞起张相，
哎呀，先看看是谁，
先睇下系边。
先照到我在哪里，
就先睇下自己喺边度。
然后在那里的时候，我照的有没有笑？
然后睇下自己有冇笑，
好不好？
好唔好？
奇怪啊，
奇怪。
我们人的问题就是这样。
我哋人嘅问题就系咁，
总是自我为中心的，
总系自我为中心。
所以我就想到一件的事情，
所以我谂到一件，
在我们所有的难处之中，最难的就是我的老我。
我喺我哋最困众多嘅难处里边，最难嘅就系自我。
也许有些时候我们有这个的嗜好，
或者有时我哋有嗰种嘅嗜好，
有这个不良的习惯，
有啲不良嘅习惯。
但是也许内心外面都改了，
甚至乎喺外面里面都改了。
但是那个老我是最后的，
呢个老我系最后。
你记得牧师曾经讲过，跟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吗？
记唔记得牧师曾经同我哋讲一个故事？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
就系佢年轻。
有一次他讲到，
佢有一次佢讲到，
我不太清楚那个情况了，但可能他讲到完了下来的时候，
或者讲到完落嚟嘅时候，
那个老的牧师，一个很老的牧师，有经验的。的牧师，
一个好老好有经验的牧师，
就对他说，
就
同佢话：你还没有死啊，你还没有死。
佢话：弟兄啊，你仲未死啊，你仲未死。
牧师跟我们讲这句话语的时候，
牧师同我哋讲呢句话语
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是，哎呀，很感动。
嗰阵时候好感动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牧师就对他说：哎呀，请你为我祷告。
因为牧师就同佢话：请为我祷告。
那我就不会这样了，我说算了，
我就唔会咁咯。
不讲话的话，就算不跟他争，
唔讲说话就唔同佢争。
鼓着一个气就跑掉了，
然后就走了。
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无论是谁，这个老我的处理是最难的。
我们最困难的事情，无论是谁，我们的老我是最难的。
我想有些时候神做神也不好做，
有些时候 做神都不容易。
是为什么呢？为什
么呢？
因为假如他不给你成就的话，
因为如果他不给你成就，
哎呀，我们就灰心了，
我们又灰心。
但是给了你成就，
如果被你成就，
又偏偏的以为自己了不起，
你又会以为自己
好。你说神怎么办呢？
你说神怎么办呢？
我不是在讲别人啊，
我不是讲别人，
我知道我自己就是这样，
我知道我自己就是这样。
外面的东西有些时候还可以改一改，
外面的东西都可以改一下，
但是叫我里面的这个老我，
但是里面的老我，
人怎么来对我看法，
人怎样来看我，
我自己的夸口，
我自己来夸，
有些时候不一定要口里面讲的，
有些时候不需要口
里面讲的，在我的心里面想，
在我心里面想，
在我的表现里面看见，
在我的表现里面看见，
有些时候那个尾巴就是在后面的时候就跑出来了，
有些时候条尾巴就在那里跑出来，
我怎么处理我的老我呢？
我们怎样来处理我们的，
只要有那个老我在那里，
是有我们的老我在那里，
就有一天的不快乐，
就会有一天不快乐。
好，我刚才下面呢有三个的三句的话语呢，是在这里形容这样的人的结果，
在那里有三句话语来形容这个这样的人的结果，
我就快地跳过去了，
我就很快地跳过去。
但是在这里呢是告诉我们这三件的事情，
但
是
这里告诉我们这三件，
头一个人的这一种的人呢，是永远是欠着那个律法的债的，
因为这一种人呢永远是欠着这个律法。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啊？
是他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
因为他是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
他要做得好，
他要做得好，
他要人家看到他好，
要人家看到他的好，
但是他达不到神的标准，
但他达不到神的标准，
不单只达不到神的标准，
不单只达不到神的标准，
连自己的标准也达不到，
连自己的标准都达
不到，别人的标准更不要说了，
别人的标准更不用说。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这个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的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
每一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每一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是与基督隔绝的，从恩典中坠落了，
是与基督隔绝，是从恩典中坠落，
不是吗？
不是吗？
本来 来神的祝福的时候是充满了快乐的，
本来神的祝福是，
但是后来这个老我跑出来的时候，
但后来我们的老我跑出来，
结果神的同在就没有了，
结果神的同在就没了。
还有一件事情是更可怕的，
还有一件事情是更
可怕的，在这里突然保罗就用了一句的话语，
这个保罗用了一句话语，
他一点点的面笑就能全团都发起来了，
他说一点点的面笑就能使全团都发起了。
他说你知道一件事情吗？
他说你知不知道一件
事情，就是我的老我好像是只是关乎我一个人的事情，
他说我的老我好像只是关乎我一个人的事情，
但是无论是我们的团体，是我们的家也好，是我们的工作室也好，是我们的教会也好，
但是是讲到我们的团体，无论我们的家也好，我们工作也好，或者教会都好，
我们一点点的老我，
我们小小的老我
带来的不和睦，
就带来不和睦，
就影响了全个团体了，
就会影响了全个，
我们一点点的传话，
我们小小传话
是为了在我心里面舒服一点，
是叫我们舒服，
他不好我好，
是他不好我好，
一点点的传话就影响了全个的身体，
但是你小小传了一些话就影响了整个身体。
有些时候我跟你争一点，那个跟我争一点，
有些时候我跟你争，你跟我争，
到最后就有一种的风气，
就会形成一种的风气，
有这样的人在教会才能够接纳的，
就是以为这样的人才被教会，
求主赦免我们啊，
求主赦免我，
求主赦免我啊，
求主赦免我，
因为这个是老我啊，
因为这个是老我，
因着这个的缘故，
因着这样的缘故，
我们人生里面没有享受那种的自由，
我们人生里面就享受不到这种的自由，
但是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是享受自由的，
但是神呼召我们是想我们享受自由，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享受这个自由，
到底我们怎样能够享受，
有谁能够把他的老我赶出去呢，
谁能够将我们的老我赶出去，
好，在这里先我们先处理到底谁能够享受这个自由，
我们先来讲到底谁能够享受这个自由，
在刚才那段的话语我们再回去看，
在头先那段话语我们再回去看
四章二十九跟三十节，
在四章二十九和三十节，
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
他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
很明显的是讲的以斯玛利跟以撒，
很明显这里讲到是以撒玛利和以撒，
在其他的地方讲到以撒的时候，
在其他地方
都是讲到他是蒙应许的儿子，
都是讲到他是蒙应许的儿子，
是自由的儿子，
是
自主的儿子，
是自主自由的儿子，
但是在这里呢他说他是按着圣灵生的，
这里讲到他是按着圣灵生的，
然后马上他跟着那句话语他就讲是你的儿子不可以主妇人的儿子呢一同承受产业，
然后马上他就说是你的儿子不可以自主妇人儿子一同承受产业，
这两句的话语告诉我们，
这两句话语告诉我们
到底什么人能够承受产业，
到底什么人可以承受产业，
乃是那按着圣灵生的，
是要按着圣灵生的，
好，从亚伯拉罕的人生的里面，
从亚伯拉罕的人生里面，
我们懂不懂什么叫按着圣灵生的，
我们明明什么叫按着圣灵生
的，按着圣灵生的灵乃是神的大能，
这个灵就是神的大能，
我们曾经讲过了，
我们曾经讲过
以撒的出生，
以撒的出生
完全是神的大能，
完全是神的大能，
因为当时照着他们的血气，
因为当时他们照着自己血气
肉体的情况，
肉体的情况，
亚伯拉罕已经一百岁了，
亚伯拉罕已经一百岁，
撒拉已经九十岁了，
撒拉已经九十岁，
所以他们要生是没有可能的，
他们想再生是没可能的，
但是神给了他们这个儿子，
但是神给了我们这个儿子
是按着神的灵而生的，
是按着神的灵，
神的灵是神的工作，
神的灵是神的工作，
神的灵是神的大能，
神的灵是神的大能，
好，在这里讲非常清楚一件的事情，
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
谁能承受产业，
谁能够承受产业，
那是那按着圣灵生的，
就是按着圣灵生的，
我这今天我觉得很困难，
今天觉得很困难，
不晓得怎么样的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能够介绍这个的题目，
不知道怎样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介绍这个题目，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
但可以同大家话，
假如我们看整本的加拉太书，
如果你睇整本加拉太书，
我们是到了一个新的开始，
我哋去到一个新嘅开始。
前面所讲的话语，
前面所讲嘅话语，
不晓得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觉得，哎呀，有点的理论，
唔知道弟兄姊妹有冇一啲嘅理论，
好像接受不容易，
好似去接受唔容易。
但是从这里开始，
但系从呢度开始，
保罗就讲到我们实际的人生，
保罗就讲到我哋好实际，
怎么样的先实际的处理问题，
点样实际地嚟处理我哋？
但是在那里呢，有一个主要的题目。
但系呢度有一个好主要嘅题目，
圣灵
就系、是、圣灵，
是圣灵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这些的恩典的里面的。
只有圣灵能够带领我哋进入呢啲嘅恩典里
面。我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有一点点的忍耐，
盼望弟兄姊妹可以有少少忍耐。
跟我在以后几个礼拜里面，我们再仔细看圣灵到底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怎么工作的。
我哋喺嚟紧嗰几个礼拜再嚟睇下圣灵点样喺我哋生命里面带领。
但今天我想跟大家稍微提那个高峰那个要点。
但系今日会稍微提一提嗰个嘅高峰或者要点。
第一呢，这个圣灵这个字呢，在加拉太书不是头一次出现的。
这个圣灵这个字在加拉太书不是头一次出现。
我要借用李牧师在母亲节所用的一句话。
我要借用李牧师在母亲节所讲过的说话。
似曾相识。相识。
似曾相识。
对，你记得吧，他 那天呢讲似曾相识。相识，
佢嗰日咧讲到似曾相识，
讲好多次，
讲咗好多次。
哎呀，圣灵对我们就是这样，
圣灵对我哋，
你记得吧？当我们一开始讲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时候，
记唔记得我一开始讲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嘅时候？
他说你们是怎么入门的？
你哋点样入门嘅？
是因着圣灵的，
系因着圣灵。
但是你们既然靠着圣灵而入门的话呢，现在你就要靠圣灵成全了，不能靠肉身了。
你哋既然靠着圣灵入门嘅话，亦都要靠着圣灵去成全了。
所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这件事情了。
所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
他马上就提醒他们，
马上提醒
他说，那赐给你们的圣灵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
他说赐给你中间的圣灵是行异能的。
你知道吗，我们想到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
我们讲到是在我们人生里面，
虽然是 不好，
虽然是不好，
但是我们也实在经历过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大能。
我们实在真的经历过神在我们心里面所发
生的大 能，
生命里面的大能。
我们的身体 病了，有那个病是不可能的，
我们身体可能有这个病，可能没可能，
但是神医治了我们。
但是神医治我们。
对于我这样一个人，
对于我一个人，
从前我是觉得很好的，
从前我觉得很好，
但是当我接受主耶稣以后，
但是当我接受主耶稣，
他就把我的生命改变了，
他就将我生命改变。
圣灵实在在我们生命里面曾经行过大能的，
圣灵实在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行过大能。
还有他在那里曾经跟我们讲过，在第四章，
而且他在第四章曾经跟我们讲过，
就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以后，
就是当我们成为神儿子的时候，
是他的儿子的灵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是他儿子的灵就进入我们心里面，
就说阿爸父，叫我们能够叫阿爸父，
叫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
叫我们能够跟神有个很亲密的关系，
叫我们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改变的工作，
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改变的工作，
圣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维持跟继续跟神之间的关系，
圣灵叫我们能够维持和继续跟神的关系。
这些是我们从前已经讲过的，我是稍微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是我们从前已经讲过的，稍微提醒一下大家。
马上神这圣经就要带领我们进入第五章，
马上就带领我们进入第五章，
就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了，
就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
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
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
仁爱、喜乐、
仁爱、喜乐、
和平、
和平，
然后一直讲下去呢，
然后一直讲下去，
一共九样，
一共有九样。
哎呀，我以后我还要跟大家慢慢的停下来享受一下，
我以后慢慢再想停下来同大家享受一下。
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人生，这个是何等的人生啊！
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人生，是一个何等的人生。
你想想看，这个世界是充满斗争，
你想想这个世界充满了斗争，
但是假如我们里面有仁爱的话，
但是假如 我们里面有仁爱
love 爱的话，
有爱，
这个社会有何等的不一样呢？
这个社会会是几咁嘅唔一样。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太少的看见喜乐了，
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太少见到喜乐。
哎呀，我们走来走去的时候都是愁眉苦脸，不是担心这件事情就是担心那件事情。
我们走来走去都是见到一些人愁眉苦脸，就不是担心这样就担心那样。
但是假如我们真正的得到喜乐，是何等好的一件事情呢？
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得到喜乐，是几咁好的事。
我很羡慕有些时候看见一些、弟兄姐妹们，你看见他们，他们就喜乐。
有些时候我们见到有些弟兄姊妹见到他的时候就看见喜乐。
我很喜欢看见陈伯母，
好喜欢见到陈伯母，
每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就笑脸，
每一次见到他他都是笑的。
哎呀，这个喜乐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这个喜乐是几咁好的事。
但是我就不容易这样笑了，
但我就不容易这样笑。
羡慕他，
但我好羡慕他。
但是呢，他在这里还讲和平，
但这个还讲到和平，
各种的一直讲下去。我们慢慢来看哈，假如我们得到这些，真是何等大的恩典。
我们慢慢来看，如果我们得到这些，真是几咁大的恩典。
但是不要忘记，保罗在这里说讲的重点是，这个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但不要忘记保罗这里所讲的重点，这个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他不是告诉我们，哎呀，你做了基督徒了，现在你要爱啊，你要喜乐啊，你要和平啊。
不是说你做了基督徒了，你就要去爱，你要喜乐，你要和平。
他不是告诉我们你要这样做，
他不是告诉我们你要，
他告诉我们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些的果子了。
他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有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些果子。
所以完全是在乎圣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的，
所以完全是因为圣灵，是不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
圣灵对于我们基督徒是太重要，
圣灵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太重要。
我们有神的圣灵，
我们有神的圣灵，
我们就能够享受那个的产业，
我们就能够享受这个产业，
我们就能够享受那个的自由，
我们就能够享受这个的自由。
没有神的圣灵，
没有神的圣灵，
只有我的自我在里面的时候，
如果只是得我们自我在里面的时候，
带来的结果下一次我们也是要看的，
带来的结果我们就要来看看，
完全不同的人生，
完全不同的人。
但是弟兄姐妹们啊，圣灵对我们是太重要了。
弟兄姐妹，圣灵对于我们来讲是太重要，
我们必须要认识圣到底是怎么样与圣灵靠圣灵而活。
我们要来看看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靠圣灵，
然后我们就会晓得得着圣灵以后所得的产业。
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得着圣灵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产业是什么，
怎么样的进入这种的生活的里面，
怎样进入这样的生活里面，
怎么样的进入这种的自由的里面，
怎样能够进入这样的自由里面。
好， 第五章第一一直会讲这件的事情的，
第五章是一直会讲到这个的事。
但是我想离开以前呢，我还是给大家一句的话语，
离开之前我想给大家一句的话语，
因为这句的话语呢是一个总结，
因为这句话语是一个总结，
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靠着圣灵而活的，
是告诉我们怎样我们能够靠着圣灵而活。
第五章十六节，
是第五章的十六节，
我说，
他说，我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在这里有一句非常简单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话，
你只要顺着圣灵而行，
你只需要顺着圣灵而行。
什么叫顺着圣灵而行啊？
什么叫顺着圣灵而行呢？
假如 Eric 跟我，
假如 Eric 同他，
Eric 要走，
Eric 要走，
我是顺着 Eric 而走，
我是顺着 Eric 而走呢，
怎么样呢？
那是怎么呢？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好，你就在前面走，
我就在前面走，
我不晓得你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去到哪，
但是我只是跟着你，
就是跟着我，
你一 走一步我就跟一步，你走一步我就跟一步，
我就跟一步。
哎，这个不难，
这个不难。
假如你要告诉我，
假如你要
怎么到你的家，你要画一个地图，又讲转左转右，我就搞不清楚了。
但如果你告诉我，你给个地图我要转左转右，搞不清楚了。
但是呢，你说跟着你，
但如果是跟着我，
那就很容易了，
就很容易了。
所以在这里呢，他给我们的不是一个难的一个的一件的事情，
所以这里给我们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你就顺从圣灵而行，
你就顺从圣灵而行。
哎，这件事情奇怪啊，
这件事情很奇怪。
假如你顺从他而走的话呢，
假如你顺从他而走呢，
你就自然的你就不放纵你肉体的情欲了，
你自然就会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我们刚才说赶出老我，赶出老我，哎呀，太难了，太难了。
刚才我们说要赶出老我很难，
但是呢，假如我能够顺从圣灵的话，
但假如我们能够顺从圣灵，
我自然的就不跟那条路走了，
我们自然就不会跟着那条路走。
一句的话语是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一句话语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神赐给我们的实在是自由的人生，
神赐给我们实在一个很自由的人生，
是一个最好的人生，
是一个最好的人生。
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
但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什么时候接受主耶稣，
我们什么时候接受主耶稣，
圣灵是已经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圣灵就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我们要学习，
所以我们要学习
怎么样的跟随他，
怎样来跟随他，
他走一步我们就走一步，
他走一步我们就走一步。
好，今天我只简单的讲了这两样的事情，
今天很简单，我只是讲到这两样的事情。
一方面圣灵来到我们的人生，我们就是最丰满的。
一方面圣灵来到我们的人生，我们就最丰满。
我们真想要自由吗？
我们真的想自由吗？
我们真想要得着产业吗？
我们真的想要得着这个产业。
学习认识跟跟随圣灵，
学习和跟随这个圣灵。
好，下面一个就是神给了我们一条很简单的路，
然后下面神给我们一条很简单的路，
就是顺着圣灵而行，
就是顺着圣灵而行。
这些简单的路，
这条很简单的路，
可以说是一石二鸟，
可以说是一石二鸟。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顺从圣灵，
因为顺从圣灵
是我们承受产业的秘诀，
是我们这个承受产业的秘诀。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顺从圣灵，
顺从圣灵
是赶出自我唯一的路，
是赶出我们自我唯一的路。
我盼望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的来学习，
盼望弟兄姊妹同我一起来学习，
在以后的时间里面，我们一步一步的看到底是什么叫跟随圣灵啊？
之后我们一步一步来看看到底怎样叫做跟从圣灵。
但是今天我们谢谢主，
今天我们多谢主，
因为他实在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最好的产业，
因为他实在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最好的产业，
他实在要我们过一个丰盛的人生，
他实在想我们过一个丰盛的人生。
但是他说我们需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但是他说我们需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学习怎么样的随从他，
怎样来顺从他。
好，我们能不能有一点点的安静的时间，
我们可不可以有少少安静的时间。
谢谢主 早上的给我时候给我们那么好的诗歌，
多谢主在早上给我们这么好的诗歌。
我们在那里一面唱的时候一面感恩，
我们一面唱的时候一面感恩，
我们也一面祷告了，
我们都一面祷告，
求永生神的灵，
求永生神的灵
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能不能在这里再一次用这些来做我们的祷告呢？
我们可不可以再一次来用来作为我们的祷告，
求永生真神的灵进来复兴我，
求永生真神的灵进来复兴我。
我们唱好不好？
我们唱这首诗歌，
这个是我们向神的呼求，
我们再用安静，我们轻轻的来唱，这个是我们对主的呼求。
当我们在安静之中，
当我们在安静里面，
有没有那位的弟兄或者姐妹，
有没有哪一位弟兄或者姊妹，
你说是的，这个是我的祷告，
你说是的，这个是我的祷告，
我要是真永生真神的灵，
我要这个永生真神的灵
进来复兴我，
今来复兴我。
你们可否在位置座位上安静的把你的手举起来，
你可不可以在你座位里面安静的将你的手举起来，
这不过是你对神的话语，
这个是你同神的一个表达，
是你对他的祷告，
是你对他的祷告。
也许在我们中间，
或者在我们中间，
有些朋友是从来没有接受他的，
有些朋友你可能从来没接受他，
但是你愿意得着这个自由的人生，
但是你愿意得到这个自由的人生。
今天我也给你们一个机会，
今天我都给你一个的机会，
你可以把手举起来，
你都可以将你的手举起来，
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
主啊我愿意接受你。
谢谢你们，你们可以把手放下来，谢谢，
多谢你可以将手放低，
谢谢。好，我们再一起的祷告，
我们再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谢谢你，
多谢你，
你赐给我们一个自由的人生，
你赐给我们一个自由的人生，
你也赐给我们圣灵，
也都赐给我们圣灵。
神啊，求你使我们更认识他，
神啊，求你叫我们能够更认识你，
紧紧的跟随他，
紧紧的来跟随他，
走我们余生的道路，
走我们余生的道路。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阿们。